中共新领导班子领头人习近平上台伊始便发话反腐，他的金句打铁还需自身硬，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和务必先腐而后重生得到海内外媒体广泛的报道和解读。被誉为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后的动作同样引人注目。刚刚走马上任，王岐山便召开监察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发表反腐讲话。王岐山日前还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八位专家有关开展反腐倡廉的建议，请各位放开讲，不要有禁区，也不要有顾虑。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跻身经济大国行列。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官场的贪腐愈演愈烈。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官员贪腐的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近年来接触的贪官级别越来越高，贪腐金额越来越大，可窥见一斑。胡星斗说，民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员贪腐，中共新领导班子高调反腐是顺应民意赢得民心的举措，也是治国安邦的关键。
如果任由腐败蔓延，人心党心尽失，合法性流失，国家最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社会动荡。所以他们高举反腐的大旗，必然会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十八大结束至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有10多名地方官员被举报、被免职和被调查，其中有被双开的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威金峰，被网友爆料拥有80处房产的深圳村干部房叔周伟思，黑龙江双城电视台前女主播举报性侵的人大代表孙德江，还有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正富。雷正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落马仅仅63小时，一个正厅级的官员被微博秒杀。中国近来的多数贪腐案件都是经过网民举报而曝光，这一现象受到关注，台湾中央社称之为中国网友指到哪里，纪委就打到哪里，立即介入调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日前发表的题为反腐不能光靠情妇，期待更完善制度设计的文章说，中国网友调侃反腐家中失窃、日记丢失、二奶翻脸已经成为三大反腐利器，情妇反腐与网络反腐相结合更是威力倍增。同时文章强调应当期待更加完善的制度设计，避免官员误入歧途。长期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认为，中国政府要想真正反腐，就不能走反腐基本靠网的路数。
首先呢，网民他不可能掌握很多的具体的东西的。另外的话，网民呢，他看就是腐败了，都是看的比较低层次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那个打的这个反腐的东西呢，其实呢，最根本呢是跟老百姓呢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这个腐败层面相关的。而其实这些腐败层面呢，其实是腐败里边的小腐，而不是大腐。
夏明教授说，中国网民无法切身了解到大腐败案子往往存在于3个领域，一是官员买官卖官，官员升迁黑箱作业过程中官员交易造成的极大腐败，二是工程腐败，无论是奥运场馆、高铁建设，还是各地的高速公路工程，都是建设一个工程倒下一批干部，三是高官家族贪腐，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财产案暴露出中国高官或者是家族利用权力瓜分了中国金融、电讯、能源、保险、房地产等重要行业，并从中坐地敛财。因此夏明教授认为，靠网民反腐实际上是打苍蝇不打老虎，这种反腐当局既可以打打小贪官平息一下民愤，而且还可以从中坐收渔利，顺便显示一下反腐决心。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体制内反腐的路走不通，而且他认为反腐不能靠二奶，反腐不能靠网民，反腐也不能靠当局加大反腐力度，多抓多杀更多的腐败官员。他举例说，历代王朝为解决贪腐不知杀了多少贪官，反腐力度最大的当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把腐败官员剥皮塞草示众，但是仍然无法遏制腐败。清朝平均每4年问斩一名贪腐的二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但是历史与现实都一再证明， 反腐靠杀鸡给猴看是吓不住猴子的。胡星斗就廉政机制的建立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可以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不仅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而且在金砖五国中也只有中国没有制定阳光法案。他说，第二，中国还需要建立财政公开制度，将财政预算规范化、透明化，不让官员有贪腐的机会。第三，建立中国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制度，包括信访、监察院、法院、审计等部门的监察司法机关必须能够独立于行政机关，可以独立运作。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说，西方对反腐的一项研究是官员的腐败与否决定其动力机制。
政治家呢，或者政客的话呢，他的最高目标是要掌权，那么维持他的权力的稳定。那么如果这个国家的话呢，决定这个政客呢掌权的这个去留的这个人越多，那么这个政治家呢他就越会想到了，就是说满足更多人的利益。那么如果决定政治家的去留的人越少，那么这个政客呢就越来越多的会想着满足这个少数的寡头人的利益。
夏明解释说，如果决定中国一位官员升迁的是广大老百姓，而不是几位官员的领导说了算，中国的腐败指数可以大大降低。可是这种被称作选举的制度无疑将触动当局的一条底线，关乎是否走上所谓的邪路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陈苏，香港报道。